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咱们说过的一个，楼主道听途说来的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事件，里头呢融合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乡野传闻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虽然是一个大长篇故事，但是其中呢是分割成了很多个小章节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文作者若灵，节选自天涯论坛，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两点钟，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咱们先说第一个啊。上个星期啊，我老公跟几个兄弟聚会，我也真是纳了闷了，这老爷们凑一堆喝酒，咋就没完没了的那么能耗呢？你说这一顿饭啊，从下午六点多一直干到午夜十二点半。我自认为我涵养还算是高的，但是也按耐不住气急败坏，一个电话砸过去，老娘扬言，你小子再不分分钟给我滚回家来，我就把手机里的各种丑照编辑一个集锦给你发朋友圈。我老公瞬间就怂了，酒一下子醒了一半，匆忙告别的那几个酒腻子，火速回家争取宽大处理。隔了两天，其中一个酒友给我老公打电话，惊魂未定地讲述了他们吃饭那天晚上自己经历的恐怖事件。那天我老公提前离场之后，他们几个陈年大酒腻子又推杯换盏，云山雾罩地喝了将近一个钟头，方才口眼歪斜，腾云驾雾地各回各家。这哥们儿住得并不远，他离了歪斜地一路晃晃悠悠的啊，到他们家居住的那条胡同。经风一吹，这个喝下去的那些酒呢，还有那种各种菜啊饭啊，在胃里是翻江倒海的闹腾。他拐进公厕，来了一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现场直播。他吐爽了之后，这哥们心里就舒服多了，略一定神，正准备回家睡觉呢，可一起身居然被吓了一大跳。这间公厕的灯泡坏了很久了，街道呢一直没给安新的，借着外头路灯昏黄的光芒，这哥们儿就看见这公厕里居然还趴着一个人。他当时心里头一阵嘀咕，刚才拐进胡同时明明一个人影也没见着啊，难不成是自己吐的时候没注意到有人进来吗？他就一边琢磨一边仔细打量，这可不得了了啊，感情那个人啊，这人是加引号的，感情那个人是趴在地上把脸凑进他呕吐的那些秽物，在津津有味的吃呢。那哥们是如遭雷击，整个人瞬间石化。就在这个时候，趴在地上的那个人似乎觉察到了他的注视，很慢很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脸转向他。可是那哥们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脸，整个面孔就是一团污秽不清的黑气，不论他怎么努力想看清他的样子，始终都看不出五官轮廓，就是一团气。与此同时，一股腥臭无比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冲那哥们脑子，他嗓子眼一紧，差点又得吐出来。可残存的理智适时地提醒了他，就是跑，赶紧跑。那哥们儿撒腿冲出公厕，一溜烟跑回了家。进家门才发现，这裤筒子早就被尿给浸透了，正顺着裤脚往下滴的呢。面对媳妇儿这个费解和不屑的目光啊，那哥们儿张了几次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一直到现在，他都没再敢进过那间公厕，宁肯绕道去远一点的厕所方便，他也不走这边。那天夜里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那哥们自己也解释不清，但他言之凿凿地声称那玩意儿绝对不是自己酒后产生的幻觉，绝对不是，因为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还有奇臭无比的味道全都太真实了，真实到令他终生难忘。以前啊，听佛教当中的恶鬼分为36种，其中有一类以人们的呕吐物气味为食的食吐鬼，我估计那哥们撞见的八成就是这个食吐鬼了。即 借着这个故事呢，提醒广大的男性朋友们，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年节聚会文明饮酒，微醺适宜，开心正好。你看这回这哥们儿啊，酩酊大醉之后碰上了狮兔鬼，下次指不定啊，让谁遇上一个食人鬼呢，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呢，又是吃早餐的时候跟同事闲扯意外收获的惊喜，一点也不恐怖，只是让人感叹造化弄人呢、有些人真的是在劫难逃，天命不可违。我这个同事的婆婆家在河南安阳，她公公有个同村的兄弟名叫老蔡，为人耿直热诚，是个四里八乡首推的公认老好人。老蔡他们村在一条省际高速公路的边上，有一年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重大恶性交通事故，多辆汽车高速连环追尾，一时之间鬼哭狼嚎，惨叫声震天。老蔡见状二话不说，推起家中的农用三轮机车就奔赴了事故现场，加入了运送救治伤员的行列。其实村民家中大多都有那种农用三轮，但大家都怕这个是吧，万一有伤者死在车上这不吉利啊，所以亲身参与救援的没几家。在老蔡等人的帮助之下，许多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去抢救，得以挽回生命。救援结束，老蔡准备回家的时候，有一个一起帮忙救人的老头就喊住他了。老蔡一看这人面生啊，应该不是他们村本地人。这个老头就对老蔡说，这位兄弟啊，我看你这么卖劲儿帮着救人，可见是个心底善良厚道的好人呢、有件事儿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老蔡听了很好奇，就问老头什么事儿？您说。这老头就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个儿子呀？这孩子照理说不该降生到这个世上，是抢时辰投胎的，上头发现了，是早晚要收他回去的。老蔡一听这话心里可慌了，如今他已年过半百，跟老婆生了四个闺女才得了这么一儿子，今年才刚十岁，老天爷呀，可不能让这儿子有任何闪失。这老头呢就对老蔡说，兄弟你也别慌，我看你儿子将来会有水厄，你回去把他名字改成单名一个龙字，记着啊，不能有其他字，就一个龙，20岁以前让他注意避水，不要去江河湖海等等有水的地方，如此过20岁可保性命无虞了。老蔡一听就千恩万谢的领命去了。第二天呢，他就按照老头说的给儿子改了名。之后好几年当中，他们全家就眼珠子盯着这小儿子，你可不许靠近水边，如此一直到孩子18岁考上大学。老蔡的儿子以前小的时候啊，老爹说改改名就给改了，那小孩嘛啥也不懂，大人说是啥就是啥啊。等后来上了高中，同学们就经常取笑他，叫他蔡龙蔡耳虫啊，蔡龙蔡虫。长此以往啊，他就越来越对自己这个又土又山炮的名字看不顺眼，以至于不堪忍受了。刚巧这小儿子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高中同学，他老爸呢是他们村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所以高考结束之后啊，这小子就瞒着家里人把名字改成了金龙。哎，你还别说啊，只是加了这么一个金字，感觉名字瞬间高大上了许多呀。他想用这新名字去大学报到，改头换面，开启全新的人生。等老蔡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农村派出所管理不像是大城市这么严格，认识的人去说一说啊，3下5除2，这公章大印这么一盖就齐活了。虽然生气儿子改名不告诉他，但是老蔡想啊，只不过多了一个字嘛，毕竟这个龙字还在，就没再追究。或许是这么些年下来吧，老蔡一家也有些放松大意了。在等待开学报到的日子，几个同学约老蔡的儿子去县里的游泳馆游泳。他犹豫再三，想着这县城游泳馆毕竟不比村里的大池塘啊， 各种安全措施是一应俱全，还有救生员呢。于是他也没跟家里人打招呼，偷偷地跟着同学一起溜出去了。这老蔡一得这信儿，疯也似的往县城赶呢。这还没出村口呢，他儿子就叫人用板车给拉回来了。同去的几个同学痛哭着告诉老蔡，他们刚下水没一会儿，就看见老蔡的儿子啊，手脚扑腾着往这池底下沉呢。他们几个人赶紧过去拉，但感觉这老蔡的儿子就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吸力给拽着似的，就这么往下走，根本拉都拉不住。也是注定该着呀，刚巧那天救生员擅离职守，刘浩出去打了个私人电话。等他回来救起老蔡儿子的时候，他早已没有了呼吸。你说就是这么寸啊，只是一口水就呛死了老蔡命根子似的儿子。老蔡扑到儿子的遗体上放声痛哭，在场所有人都亲眼看见老蔡儿子七窍里流出了鲜血。大家都说这一定是听到了至亲之人气血悲患的缘故。我同事说后来有懂行的人呢，就告诉老蔡，恰恰是他儿子擅自改名给改坏了。金龙啊，龙身上附了金，还能蛟龙戏水来去自如吗？这肯定是要沉底儿的呀，金子多沉呢。老话常劝人们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老蔡善良淳朴，原本已经为儿子赢得了逆命转运的这个逢凶化吉的机缘，但是却最终难逃命运的漩涡，被业力席卷而去。有时候啊，我真觉得每个人降临在世间以前早已经写好了既定的所谓程序，要运转容易，你想改命可就难了。好，咱们接着往下讲下一个故事。前几天呢，我们正在吃晚饭呢，我老公神神秘秘地接一电话，他们老家一个拐了八道弯的这个啊远房表哥托他帮忙找找人，看看能不能给他刚去世的老爷子开一个火化证。你看啊，火化证明这年头啊，干啥都得靠证啊。我老公跟我解释完火化证在他们那个地处齐鲁大平原的碧色小山村里的稀有和珍贵以后，我才了解到这必须全须全尾入土为安，那一带流传了上千年呢，就是这是一个老祖宗的规矩。什么呢？就是人没了必须啊得要葬入家族的这个祖坟，落叶归根嘛，必须你得是全尾全须。什么意思？不能火葬啊。我想起网友给我讲过的一个素材，也是关于在这个老少边穷地区的这个推进火葬政策的。自从咱们国家推行火化政策以来，这一代代相传的民俗理念受到巨大冲击，很大一部分呢就抱守这个顽固不化呀，那就说不能接受火葬。家里有老人去世了，他们就迅速的连夜偷着葬入祖坟。等村里的民政干部知道信儿了，人都已经埋完了。这政府干部你总不能再刨坟开棺吧，你再拉出尸体火葬去啊，不合适。长此以往啊，那个村的火葬政策就完全没推开，大家全都瞒天过海沿袭老传统葬入祖坟，致使各家族的坟地是越来越大，严重浪费和占有了土地资源。终于上级领导翻车不干了啊，坚决要求村干部发挥作用严禁土葬。这村干部也犯起了难，这十里八乡要是论论的话，这个村里头可都是没出五福的这个亲戚本家呀，真要撕破脸皮这不好看。这时候呢，就有人给这个村支书献了一计，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发现有人偷摸搞土葬，一经报告村委会，举报者必有一笔不菲的奖金呢。起初大家伙呢碍于这个同村情面，谁也不好意思去告密，但架不住政府许诺的赏金是越来越高，渐渐有人坐不住了。这村委会接到一系列线报以后，这挠头的事儿又来了。有些人家为了完成土葬，一切从简，抢先一步已经把尸体埋入坟里了，谁动手去挖啊， 挖这个已经下葬的这个人呢，去落实这个政策送去火葬啊，对吧？你说这乡里乡亲无冤无仇，你去刨人家祖坟，这可要遭报应的。就见一直没有人肯揽这个差事，村支书有了前车之鉴，大笔一挥，赏谁出力协助村政府推进落实火葬政策，村委会必有重谢。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干起了这挖坟掘尸的勾当。此人名叫王大胆，就是本村的农民，而人如其名，胆大包天，百无禁忌。村委会接到举报以后，王大胆啊，就这个纠集起了一群村子里游手好闲的二溜子小流氓，就浩浩荡荡的开始到人家祖坟里闹事去。来不及入土的，他们一哄而上，抢出尸体拉去火葬场火化。谁敢抗拒反对，小流氓们上去就打，并且还美其名曰执行公务。这家属们若是不配合，就是暴力抗法啊！将来小孩子考学，对吧，还有这个出去务工，您都别想顺利了。已经入了土的由村支书坐镇，王大胆带人上前，三下五除二刨坟开棺，拿个大蛇皮口袋，把这亡者未寒的尸骨这么一装，直接开车拉去火葬场，然后家属再去火葬场领回骨灰，外带缴纳罚款。每出这么一趟所谓的公差啊，王大胆都能够得到村委会发给他的一大笔劳务费。一来二去，这工作积极性就空前高涨了，地里的农活不干了，就专职当起了挖坟别动队的队长。几年下来，靠着这个沾晦气损阴德的下作营生，王大胆家翻新了二层小洋楼，祖孙三代穿金戴银，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豪。只是村里人们看到王大胆开着他那辆七手桑塔纳呼啸而至的时候，大老远就纷纷的绕道避让，那神情样貌就跟大白天活见鬼似的。这时间就像是一辆马车，三年五载一晃就过去了。村民们眼见王大胆挖坟赚的是盆满钵满，这土葬的空子是越来越难钻了，索性也就不他娘的费那个劲儿了。等到老一辈的长者都走得差不多了，年轻一代也就顺水推舟，基本全部按照规定实行火葬。这王大胆的生意是日渐惨淡呢，最终绝迹，村里就再也没有人找他去挖坟了。且不说自家田地荒芜已久，这老话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呢，你再让王大胆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刨食去啊，就不能够了。就在王大胆整天失魂落魄无所事事的时候，他老娘得上了老年痴呆症，终日里是疯疯癫癫，不认识人了。特别是一到夜里，那老婆子就突鼓着一双杀得通红的老眼，就扯着嘶哑的嗓子一通叫唤呢：家里咋这么多裹着麻袋片的人呢？大胆啊，他们咋都围着你追着你呢？娘瞅着他们不像是善类呀。一听他娘说这个，王大胆一家人是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满屋子里贴的都是这个辟邪驱鬼的符咒。后来没多久，王大胆他爹跟几个老伙计坐在一处廊子下头打牌消遣，这晴天白日没风没雨的大太阳天，突然掉下来一块木板，这不偏不斜正拍在王大胆他爹的脑门上，他爹身子一歪倒在地上，随即身下的沙土地就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众人凑上前一看，好家伙，那木板上头竟然还带着一枚大铁钉子，这钉子尖冲下，正好呢就嵌进了王大胆他爹的脑壳里，你说那还能有命在吗？当场一命呜呼了。在场有懂的人就悄悄议论了，就说这边钉子可不是寻常的铁钉，就是棺材铺盖棺下葬的时候钉棺材板用的那个长钉，大家能理解啊，就是那个大长钉子，很长也比较粗，它不是咱们钉墙用的那种钉子。这下子呢，村民们就炸了锅了，这王大胆刨祖坟遭了报应的传闻就不胫而走，越传越邪乎。 这王大胆的媳妇儿看他现在不好混了，整天赖在家里这个吃白食，本就心生不满，怨气冲天。在听到这样离奇恐怖的流言，终于按捺不住，撇下正在上小学的儿子一走了之，连离婚手续都没顾得上跟王大胆办，就此音信全无了。你说王大胆一个人又要拉扯孩子，又得照顾老年痴呆症的娘，他本身又没个正当职业，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啊。有一天，王大胆在家睡过了头，忘记去学校接儿子了。等他赶到学校一问，老师说孩子一个钟头前就自己回家去了呀。王大胆找了一路，沿途询问认识的村民，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他儿子，大家伙都说没见着。后来王大胆也不再去寻找那个孩子了，也没见他去派出所报警，反正找回来他也养不起，能被人贩子拐卖到富贵人家也算是儿子的造化了。你看啊，他是这么想的。儿子丢了以后没多久，王大胆的痴呆老娘也死了。王大胆说他上茅厕摔了一跤，帮着去淘尸体的村民回来说，老太太脸朝下栽在粪坑里，满头满脸都是屎尿，恶心得很呐，可是身上却干净得很。那老婆子到死依然骨突着双眼，眼神当中充满了极度恐惧，两只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死相可怕，痛苦不堪。这下好了，沦为孤家寡人的王大胆终日在村子里游荡，谁家有口剩饭舍给他吃，哎，也就这么过活。他仿佛就像是孤魂野鬼一般，象征着丧气与不祥，人人唾弃，唯恐避之不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人很久没见王大胆了，不过大家全然不在意，反正也没人想看见他。直到一天深夜，有个小毛贼翻进了王大胆家荒废破败犹如鬼堡的小楼里，原本呢想要顺手牵羊盗窃点财物，才进去没一会儿就大喊大叫的跑出来了。被喊声惊动的村民们进去一看，衣不蔽体的王大胆早已死去多日，全身皮肤溃烂，如同鳞片斑驳脱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最恐怖的是王大胆那一双眼睛，丛生的疱疹争相溢出眼眶，看起来就像是两颗霉烂多日的绿菜花，无比骇人，令人作呕。要是有人问我这世上有没有报应，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一定有。人这一辈子享受多少福，受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拿了本不该属于你的，早晚要以其他形式偿还回去。那些侵犯戮害他人摄取来的利益，更是要付出千倍百倍的代价来抵偿，这就是天理。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的表婶突发心梗，与世长辞，享年只有51岁。我这婶子呀，一生品貌端庄，温柔秀雅，阖家亲族不论长幼全都爱她敬她。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我们全家难以接受，脑海里翻腾起伏的都是婶子在生时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那悲伤太过汹涌，久久不能平息。如今半年过去了，痛定思痛，我听表叔回忆起婶子去世前的种种征兆，由衷觉得其实许多时候死亡的来临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猝不及防，倘若事前稍加留意，或许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早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表叔表婶一家三口人出去旅行去，在南方水乡的一家颇有名气的禅寺门口，有一个这么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乞丐在那摆摊算卦，眼睛还是瞎的啊，那看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乞丐一样啊。这叔叔婶子呢，看他老太可怜，就上前呢各自算了一卦，全当是给自己积一桩功德了，就你算的准不准不重要，这个卦钱呢我们一定给你。表叔的卦象倒还好，但是这个算命瞎子就说呢， 明年家里有白事儿。到了婶子算卦的时候，这瞎子就双眉紧蹙了，迟迟不肯说话。表叔表婶见状要走开了，瞎子就叫住表婶，仔细问了他的生辰八字之后，又推算琢磨了好一会儿功夫，方才叹了口气，把表叔给他的100块钱又递了回去。这叔叔婶婶自然觉得是莫名其妙，那给你了你就拿着呗。瞎子叹了口气，就说：“这位太太，下个逢一的岁数，有个大坎儿，过去了就会晚景康泰，子孙绕膝。要是过不去的话，哎呀。”婶子当时刚好50整寿，就是50周岁，所以听完瞎子说的话，心里非常不悦呀，就拉着表叔跟女儿匆匆离去了。临近去年年底的时候，婶子的老父亲确诊肝癌，已经到了吐血便血的晚期，医生明确表态说老人时日无多了。表叔表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都认为这卦里的白事儿跟坎儿应该是应在这上头了。从那以后啊，婶子就夜以继日衣不解带地陪伴照料老父亲，想在老人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多尽尽孝。可是我这表婶啊，一直血压偏高，现在想来正是他照顾老父亲疲劳过度，埋下了婶子突发心梗的诱因。今年阳历年刚过没多久，表叔就说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他跟婶子出门办事儿，可谁知呢，刚出楼门两个人就走散了，这楼底下来来往往的就像赶集似的挤满了人，表叔始终看不清那些人的面孔。就在他焦急地四顾寻找婶子的时候，突然看见婶子的身影一晃，上了一台停在小区入口的黑色轿车，紧接着那辆车呢就发动起来绝尘而去了。表叔心里一急就醒过来了，还暗自奇怪怎么做了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梦呢。今年除夕，表叔一家去陪我这个姨婆，也就是表叔的母亲，这个过年守岁，吃过饺子放了鞭炮，一家三口准备告辞回自己家的时候，一向就是得体识趣的婶子突然呢就对姨婆蹦出了一句话，就说：“妈呀，这以后可就是他们爷俩照顾您了，您自个儿啊顾着自己个儿点啊。”这姨婆心里当时就是一惊啊，但转念一想呢，哦，她的本意应该是要她要照顾自己病重的老父亲呢，精力自然就顾不上这边了，也就没再往深里去寻思。可谁知仅隔了一天，大年初二的早上，那个可亲可敬人人称赞的婶子发病去世了，这除夕夜这么一见竟然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永诀。我表叔说，那天早上他发觉婶子的脸色不对劲儿，就赶紧拨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可是他们居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这楼间道路狭窄并且停满了车，救护车呢被一辆违规占道的黑色轿车堵在了小区门口，因此延误了宝贵的几分钟最佳抢救时间。冲下楼去的表叔看见那台黑色轿车的时候瞬间愣在原地，那辆车还有停靠的位置竟然都跟他之前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许人的阳寿与福报真的在降生之前就已经注定好了。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最大初衷，就是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去留意生活当中的种种异象，那或许啊，是濒临死亡的生命体启动了最本能的自救机制，对至亲之人发出了谜语一般的预兆和暗示，参透它，你可能会有机会挽救亲人的生命。此时此刻，我把故事写到这里，时间已过午夜，万籁俱寂的夜色里，我眼前依稀浮现出了那年见婶子的时候，我还是一个5岁都不到的小女孩，表叔才做独立设计师不久，青春正好意气风发，我们爷俩一起满怀期待地盯着院门，我缠着表叔一遍遍地询问他怎么还不来呢。下一秒钟门开了，婶子一袭素色连衣裙飘然而入， 早下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婶子秀美的双目当中盈盈全是笑意。咱们接着说下一段故事。闲极无聊，用手机刷头条，读了一篇介绍《潜伏》里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将军的文字，我深受感动。我呢，激情澎湃地跟我们家那口子聊起了信仰这个无限崇高的话题。我老公认为啊，现代人普遍缺乏信仰，跟早年间的革命前辈们不可同日而语。我表示不服，想我每个深夜伏案敲字，冥思苦想，炮制出一个个毛骨悚然的鬼故事的时候，我也不是没怂过。但是只要我心里一发毛，我就立刻正襟危坐，默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顿时就觉得吧，一身正气，胆识过人呢。啊，那些看见看不见的魑魅魍魉，通通就离我而去了。我由于对信仰的认识太过浅薄而被老公鄙视嘲笑以后，我突然呢就想起一个热心网友提供的跟信仰有关的灵异故事来了，不怎么惊悚吓人，倒是有几分心酸感人呢。说的是有一个小县城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型农用机械厂，效益稳定，衣食无忧，在当地呢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显赫人物。他们膝下有一个独子，眼瞅着奔30就去了，终身大事却迟迟没着落。就在这当妈的几次三番花样催婚之际呢，男孩就宣称我有对象了。哎呦，这二老闻言顿觉一块巨石落地，神清气爽，通体舒畅，赶紧让儿子跟女友约好啊，这周末来家里吃个饭，咱见见。等见了这个对象本尊之后啊，这男孩父母顿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空欢喜一场。眼前这个女孩长得是又瘦又小，这身高估计连1米55都够呛，皮肤黢黑，眉眼之间透着一股子苦相，这活脱脱的就是一颗小黑干枣啊。你想想啊，这心里就没看上，态度自然就比较冷淡。那顿饭一家人吃的是各怀鬼胎，很不愉快，女孩识趣的就早早告辞离开了。人家前脚刚走，男孩父母后脚就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赶紧跟他散了，你看你谈了个什么玩意儿。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男孩这回啊，竟然没像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那样温顺驯服啊，他态度坚决地对父母说，此生非这个女生还不娶了。他爹闻言就勃然大怒，气急之下也撂了狠话，你小子要是敢娶这个丧门星进门，老子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你给我滚出家门。不久之后呢，男孩跟女友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女方亲友悉数到场，而男方呢就只来了几个知己的朋友。婚后男孩彻底与父母断绝了来往，小两口就开始了独立而又艰辛的生活。他之前一直是养尊处优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也没有什么过硬的一技之长。几经碰壁呢，男孩找了一份帮人开车的工作，就是开修路的这个工程车拉砂石，一台车三个人轮班开，就是人歇车不歇的这么一个工作模式。如此不到一年，这男孩的媳妇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初为人父的喜悦与责任感让他更加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为了多拉多赚，男孩经常一个人连着上两个班，就通宵不休地跑车呀。感觉累了的时候，想想家里的贤妻幼子，就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用不完的劲头。又过了一年多，孩子还不满三岁的时候，男孩终于支撑不住了，媳妇儿发现他消瘦得厉害，而且脸色黑黄，看着非常不好，几次三番就催促他去就医去，可男孩总舍不得停工请假呀，如此是一拖再拖。终于有一天，他在跑车途中吐了血，被家人送去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全身多发骨转移，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与必要了。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呀！ 男孩跟媳妇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砸懵了。他们没头苍蝇一般的四处借钱，唯独就没登过父母家的门。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就有很热心的亲戚对男孩父母说了他病重的消息。三年多以来，两位老人头一次与儿子媳妇儿会面了。当妈的一见儿子那个样子，心如刀绞啊，不能自控，就扑上去跟儿子抱头痛哭。当爹的一时间还抹不开面，沉着脸一言不发，很久之后才嘟囔了一句话：我让你娶这个丧门星娘们，你看吧。男孩听见这话，立即止住眼泪，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在病榻上给父母磕了个头：爸妈，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哪怕再艰难再凶险，我只要生一口气儿，我咬着牙也会走完。儿子不孝，您呢，就当这辈子没生过我。欠二老的债，下辈子当牛做马还给你们。然后转脸对他媳妇儿说：送他们走吧，以后他们再来不许开门，我跟他们今生今世不再相见。你看这一席话把当爹的说的是七窍生烟，拉着他妈头也不回就走了。走是走了，可毕竟亲生骨肉，性命攸关呢。男孩的父母回去以后，二话不说变卖了工厂，从各种渠道筹钱给儿子治病。他们不敢自己去送钱，怕儿子不肯接受，就拜托各种亲戚朋友给男孩拿钱去。男孩接到钱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对送钱过来的亲戚就说：呀姑，您打恩打得我一辈子记心里头，等我好了一定拼命挣钱还给你。听着这当姑的出门就哭啊。男孩跟媳妇儿辗转跑了全国各大医院，可医生的结论就只有一个：病入膏肓，尽力过好余下的所剩不多的日子吧。万般无奈之下，男孩回到老家，准备与妻子儿子安静度过生命里最后的时光。他父母那边仍旧忧心如焚地替他求医问药。有一回碰见一个所谓的高人，说他们老两口为了儿子四处奔波，看着是实在不忍呢，要介绍他们入一个什么教。这高人说，你只要入了教，他们两口子不吃不喝，在神前头给儿子祈祷三天，保准能让男孩转危为安。这老两口也是病急乱投医啊，什么法也想着试试，三下五除二的入了教。然后老夫妻两个就齐齐跪在神像前面，除了少许饮水之外，真的是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满心装的都是病重的儿子，一心为他祈福。三天期满之后，老头老太太几近虚脱，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过了几天，他们托亲戚过去一打听，儿子的病还真的有了起色，日渐恢复起来。这老两口听说以后就更加虔诚了，一丝不苟地按照仪式为儿子祈福。不到一年时间，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男孩已经恢复得跟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得知内情的男孩与父母是冰释前嫌，他几乎认不出眼前的老人就是曾经强势固执的父母。为了他的病，这个父亲衰老憔悴的太多了，已经从坐拥实业的乡绅沦为一无所有的孤老，可他们没有一丝后悔，觉得值。如今呢，这一家人亲亲热热地生活在一起，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命运中安排了一些劫难，或许正为了度化众生以智慧。艰难经历过了，便能依凭血浓于水的亲情与爱，打破尘规成见，突破别样时空。其实呢，我觉得发挥奇效的不一定是那个什么教，信仰无非是指啊，值得人们信任与仰望的神。每个人呢，与生俱来都有这样的两尊大佛，以爱之名无私加持，他们也值得我们倾尽毕生的能力去供养。这两尊佛就是父母。好了，咱们下边接着给大家讲一段。 我老公他们老家呀，上个月出了一桩轰动四乡八里的这个谋杀案。我老公的家乡简直就是滋生各种灵异事件的沃土良田呢。这起案件呢，性质极其恶劣，凶手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但整个侦破过程却颇为诡异，令人感到细思极恐，毛骨悚然。在前头的故事里呢，说过不止一回，我老公的家乡是全国闻名的生育大省，在不遗余力的生儿子这件事上，这个省认第二，没有其他地方敢认第一。该省卫视全年无休轮番滚动播出大型情景剧一般的不孕不育生殖广告，这卫视春晚十个语言类的节目里面，九个半离不开生二胎。我老公告诉我，在他们省，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两只手数得过来，一个家庭只生一个闺女就此打住的，一个巴掌就能数完。就是在这样一个造人大省下面的国家级贫困县，有个女人30岁不到，却已经生育了四个女儿了。以那些孩子的年龄来推算，她几乎从婚嫁开始呢，就一个接着不停的一个啊这么生。我老公几年前回乡探亲的时候见过这个女人，完全松散走形的身材，破烂邋遢布满屋子的穿着，特别是女人脸上那种麻痹和空洞，世界都与我无关的那种神情，都使得她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呀。这女人呢，接连生育了四个女儿，但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个5岁大的女儿，其余的孩子落生一看是个丫头，随即就送人了，或许呢还象征性的收取了一笔不菲的营养费。贫穷愚昧能够泯灭人类一切崇高的情感，把人变得还不如舔犊的畜生呢。就在女人生完第四个丫头没几个月，村里有一户人家丢了孩子，一个不满4岁的小小子。这孩子的父母全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家看孩子的奶奶说，孩子每天都在家门口的这个土路上玩耍，到晌午他做好饭在屋里一喊，孙子就会回家吃饭。可那天呢，他叫破喉咙，这孩子也没应，跑出来一看，土路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孙子的踪影啊。要知道农村那边刑侦技术比较落后，人手常年不够，再说这土路上也没有监控摄像头什么的呀，所以警察分析，孩子可能是被拐去了外地，这案件一时悬而未决，就被挂起来等待进一步调查了。孩子的奶奶自然是伤心欲绝，又被孩子爹妈好一顿是连骂带损呢，又急又气大病一场。这期间呢，他总是翻来覆去做同一个梦，就是他梦见小孙子全身是血，一步一个血脚印的哭着朝他走过来，还一边走一边说，奶奶，我在别人肚子里了，奶奶，我在别人肚子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偷走孩子的凶手落网了，起因是有邻居去派出所投诉，说那个连生4000斤的女人最近总是发癔症，这大半夜里头嚷嚷着那些话，听着特别瘆得慌。女人在夜里总是撕心裂肺的尖声嚎哭，就大喊呢，我要洗手，我要洗手，我的手上都是血。那凌厉的声音再搭配上她喊出来的内容，把街坊邻居直接吓得是汗毛倒竖，这觉是睡不成了。一连半个多月，女人天天夜里都这么喊，到最后嗓子完全嘶哑失声，他还拼尽全力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些语焉不详的话。派出所民警去女人家里，原本想着批评教育一番，可眼前这个女人彻底就是个疯子，她两眼发直，眼神当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浑身颤抖着蜷缩在脸盆架前，一遍又一遍地搓洗着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早已被女人洗得都褪了皮了，发白了，可她仍旧不肯停下。这个女人还是不停地说她手上都是血。警察感觉这其中大有文章，还没来得及开始进一步侦查呢，女人的丈夫就来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那天晌午啊，女人突然操起菜刀要剖开自己的肚子，丈夫拼尽全身的力气才夺下了她手中的刀。女人一遍遍尖叫着就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这就放你出来，我赔你的命。事到如今，女人丈夫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塌了。原来啊，这女人一直想生一个小儿，这份执念日久年深成了她的心病了。有一天在村口闲聊，有个老婆子告诉她，就说其实你这种情况啊，就是缺个隐人，你呀，找一个不满六岁的男童啊，挤点他的鲜血洗洗下头，哎，包你来年的生个大胖小子。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天，女人的丈夫从地里回来，这刚进院门就被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呛得是喘不上气来。进屋一看，男人的腿彻底软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只见女人赤身裸体盘坐在家里洗衣服用的大铝盆当中，满满一大盆水已经被鲜血染红。男人就看到自己的媳妇儿，这直着俩眼儿，一下又一下的神经性的往自己身上这么撩水，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叫我生个小儿吧，叫我生个小儿吧。堂屋正中的地上躺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就是前不久老太太走失的孙子。孩子早已没有了气息，脖子上一道长长的翻皮卷肉的大刀疤触目惊心，还正在鼓鼓地往外流淌着鲜血呢。男人恢复理智之后，想趁着夜色把孩子拉到村外埋了，可女人死活不干。她为了确保自己能够万无一失地生出儿子，执意将男孩的尸体在自家灶上蒸烂，一口一口地吃下肚去。后来没过多久，女人开始一刻不停地舀水洗手，她总说自己满手是血，还说肚子里的小男孩一直哭闹着要回家，吵得她烦死了。男人原本就被妻子的行为吓破了胆，直到他持刀剖腹的那一刻彻底崩溃了。前不久北京电视台播了一部叫《娘道》的电视剧，女主迷之自信，圣母上身，自始至终声嘶力竭的哭嚎，儿子儿子我的儿子，直嚎了70多集。我真的非常费解这样一部内涵封建陈腐、严重落后于时代价值观的电视剧是怎么过审播出的。我悲哀地发现，对那些倒行逆施、违背人性的陈规陋习、奉若神明、逆来顺受、恭谨传承的，恰恰是那些受害者自己。比如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人，又比如《娘道》那部电视剧里的娘。人呢，一旦丧失了独立精神与自我价值，就会沦为行尸走肉，任人欺凌宰割，不称其为人了。咱们接下来啊，再给大家讲一段，也是今天这期节目啊最后一个。作者是这么说的，今天呢还是来讲一个天涯网友提供的素材故事，主角呢是这位网友的一个朋友，外号叫包子。这包子打小聪明伶俐，脑瓜子不笨，可是呢他不把聪明才智往正道上使，总喜欢做一些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事儿。财经专业毕业之后，包子原本进了一家就是体制内单位做会计，守着这个稳稳当当的铁饭碗不就行了吗？可是包子心里头啊，又蠢蠢欲动的不安分起来了。事业单位里头内斗本是常态，他想抄一条捷径，加速超车，坐上财务主任的位子。所以啊，包子大张旗鼓、旗帜鲜明的拍起了一位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日即将被提拔为总 boss 的大人物的马屁来了。可谁知啊，天有不测风云，根据天道酬勤的逆定理，这包子异想天开的妄想犯了彻了。这上层之间呢，突然改变了心意，让原定继承人的对立面坐上了单位的头把交椅。在体制内的衙门里头混事儿，最忌讳的就是站错队，这包子的下场可想而知啊。新领导刚一上任就把他调离了岗位， 说起来，包子也绝非等闲之辈，或许是知道两派之间的内斗黑幕太多，他呢竟然被调到了一个多少人贪心觊觎的肥差岗位——计生办，摇身一变成了执掌生杀大权的计生办大主任。自此啊，这包子飞扬跋扈的彪悍人生算是彻底开了挂。那几年呢，国家还没开放二胎，但广大人民群众这个对吧，造人生二胎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于是乎，包子得以名正言顺的吃拿卡要，作威作福，大肆收受贿赂啊。有一户包子这个管片底下县里的贫困户，没钱给包子上供，却悄不声的怀上了二胎。偷偷摸摸的，直到这个七个多月，实在是瞒不住了啊！到底呀、啊，还是被那些上了供的人生下了二胎的人家，就我花钱上的啊，对吧？你这没花钱你也生了，不行，我得告你去，给告了密了。咱们的国民心态之一就是，同样一件事儿，我吃苦受罪才办成，而你没有，那就是我吃亏了。这个不行，这就得闹。什么时候闹到你也吃了跟我一样的亏，甚至比我更多的亏的时候，我心里才算平衡。包子就接到举报，带着计生办的人冲进了贫困户家里，架起产妇就奔了当地的卫生所，就是二话没说呀，马上引产。可这孕妇月份太大了，又一直是营养不足，气血亏损，再加上这个卫生所的这个赤脚医生经验不足，最终导致大出血，一尸两命，当场死亡。这孕妇家人不干了，跑去计生办找包大主任理论。这包子把脸一糊就说，你们违规偷生二胎，老子还没顾得上找你们交罚款呢。行啊，自己送上门来了，赶紧的把罚款5000块钱交了，要不然直接送派出所。你看地里头刨食的农民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好说歹说，苦苦哀求，又给包子写了一张2000元罚款的欠条。产妇的男人按了手印，这才算是暂时了事回家。包子因此一战就成名了，人送外号包阎王。大家在背后就调侃他呀，说这个啊，这个孙子拿了不该拿的钱，这谁的钱他都敢收啊。又过了几年，有一天这包阎王从衙门里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对他媳妇儿啪啪啪连磕三个大头。他媳妇儿一愣，进而就翻脸了，哎，我说你给我磕的这可是丧头啊，你咒我什么？包子嬉皮笑脸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天天在家主持大后勤工作啊，劳苦功高，功不可没，我这对你表示感谢呢。第二天下班回家还是照样，又对他媳妇儿磕了三个丧头。如此一连磕了三天，包子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啥，就跟中了邪似的，到家就必须得磕了这三个丧头才能干其他事儿。这天晚上，包子他爹正用包子给他买的这个高级泡脚盆啊，这个泡脚听戏呢，这坐着坐着就出溜到地上不省人事了。等保姆发现过去一看，屎尿弄了一裤子，人早就没气了。医生给出的死因是全身器官急性衰竭。蹊跷的是，上个月包子刚带着老头去做了全身体检，他爹硬朗得很，啥毛病没有啊。包子他爹一死，他的风光日子也算是到头了。先是全国放开二胎政策，来找包子上供走后门的寥寥无几，一下子就断了他的财路。紧接着啊，这个春风席卷大地，从严治党，历任高悬呢。包子因为渎职受贿、违规执法被人举报，先被开除公职，进而锒铛入狱，成了他们系统内人尽皆知的坏典型。这包子进去之后啊，他老婆天天夜里听见小婴儿哭，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的，大家都躲着他，嫌他晦气。世人都艳羡锦衣玉食、挥金如土的风光，可有些命里没有的钱财还是不要伸手染指的好。许多时候一贪欲放纵，毁的可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可能会殃及父母，祸延子孙。安分守己，舍得自律， 方是扶手绵长的正道炕头。好了，咱们这个扒一扒楼主道听途说来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事件就说到这儿了。作者若灵，本文节选自天涯论坛，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最近大凯呢在这个直播平台独家发布了一本长篇盗墓探险题材的小说，叫搜疑笔记，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听一听，支持一下。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